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的感谢神，一起在主里敬拜，请跟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彼此问候，耶稣爱你。大家请坐。我们非常感谢 Worship Team 给我们带来非常美好的敬拜啊，实在是非常的享受。感谢主，赞美神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啊。如果我们爱基督，我们也必定会爱教会啊。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也必定会爱教会，委身教会。我们最近所分享的主题都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我们这个主题我们已经分享了四次哈。上两次呢，我们分享的这个副标题都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我们今天继续的来分享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了之后，我们就会结束这个系列。在我们进入这个是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布置的这个是背诵经文。上次所布置的背诵经文是约翰福音这个是13章35节。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13章35节怎么背？我们一起背一遍好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们一起再来看着背，看着读一遍哈。约翰福音13章35节，1、2、3，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我们一起开声的来读哈。1、2、3，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整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我们下次的话就是背诵这个是以弗所书4章15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哈。我们今天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主啊，真的是你的权柄真的是高居真是统管万有。主，你高居在天上，主，你的眼目察看一切。主，你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公义，如此的伟大。主，你却爱我们这些罪人。主啊，谢谢主，因为我们是照着你的形象样式造的。尽管始祖犯罪堕落了，尽管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你因着你的爱，主啊，你真是在创始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成为何等有福的一群。我们感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你施恩的座前，都是凭着主耶稣你的宝血，主啊，我们才能够得以洁净，在父神的面前能够有圣洁的地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但是我们承认，在我们的跟随主的道路当中，我们仍然有许多软弱的时候，有许多偏离的时候，主，甚至有任意妄为的时候。求主你特别的来赦免我们一切罪孽过犯。主，我们内心深处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求主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悔改。主啊，你就洗涤我们，使我们洁白如雪。谢谢我们的主， 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你来恩膏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的圣灵感动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每个慕道的朋友，主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委身于你，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很多时候看着我们要舍弃很多，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舍弃老我，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活出你的样式，能够荣耀你，也能够蒙你的祝福。愿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更新改变我们，大大的来祝福我们，也使你的教会成为一盏这个是宝贵的明灯。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来继续就是分享的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的会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两次所分享的内容。上两次的时候我们分享到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其中呢就是早期的教会有会员制的一些要素。而合乎圣经的教会带领呢也需要会员制。教会的惩戒呢需要有会员制度。教会的彼此的命令需要有会员的制度。然后教会的比喻也支持教会的会员制度。第二方面的话我们也分享到成为教会的会员其实有很多的益处。有哪些的益处呢？第一，会促进牧者的牧养。第二的话，会促进彼此的督责。第三，会促进彼此的相爱。第四的话，会促进整体的敬拜。第五的话，也会促进福音的传播。那么第三方面，我们也分享到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会员，要意味着你就是要委身的加入教会愿意委身教会，并且呢是委身这个特定的这个是信仰群体就是这个委身这个是具体的地方教会，委身这个是具体的信仰群体，被训练做门徒，并且的话我们也这个是也训练别人做门徒。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我怎么去训练别人做门徒，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在某些方面都会影响到别人，而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可能就是能够影响别人，说基督徒是这样子。因此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训练别人做门徒。牧师应该要训练门徒，那其他的小组长弟兄姊妹我们在不同的层面也是要训练别人做门徒。当然的话加入教会不是为了被服侍，当然加入教会是会被服侍，但是的话我们加入教会不是为了被服侍，也不是为了更舒服，而是愿意更委身。要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的会员的话，我们首先我们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上次我们分享的很详细了。第二方面的话我们还要委身聚会在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他说希伯来书这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亭子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的话我们想想，这是神的教导。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我们一个人或者结婚了成为家庭了有家庭了，然后这时候他说我很委身自己的家庭，但是他却怎么样，却经常不回家，这是说不过去的。作为儿女的话也一样，如果你不还没有成年的话说我很委身这个家庭，但是经常不回家还有就是家务也不干等等，这些的话是不合适的。所以委身聚会的话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件事情，主日的敬拜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愿意这个是委身教会，我们就应该要委身聚会。委身聚会其实不仅仅包括这个是来参加主日的敬拜，委身聚会还应该包括这个是参加教会的团契，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和教会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团契当中有更深的这个彼此分享，能够彼此带导，彼此委身，彼此的扶持。所以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我们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我们需要委身聚会， 这两点上次我们分享的比较详细，今天就不再详细的重复。那么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第三方面的话，我们还要委身成长，我们还要委身成长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委身聚会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消除我们的孤单寂寞，所以我们来聚会不是为了要消除我们的孤单寂寞，也不是去履行我们参加聚会的一种宗教的义务。我们委身聚会最主要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的敬拜。那感谢主啊，今天worship team 带领我们有很好的敬拜，所以我们委身聚会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的敬拜，可以和大家在一起在主里一同的成长。耶稣在大使里面，在这个是大使命里面吩咐我们，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这个是凭什么带领别人做主的门徒呢？当然是凭着主耶稣的权柄，凭着主耶稣的恩典。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前提条件就是我们首先要在耶稣基督里成长。因此的话，一个委身教会的基督徒不仅是要委身聚会，更重要要委身成长。不能够满足于这个是主日的时候，主日了啊，那就来吧，敬拜敬拜，然后团契的时候来吧，那就聚聚会，回家的时候就把真理放一边没有应用。我们不仅要委身聚会，我们更要委身成长，要把所学的真理能够应用出来，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使我们自己的家庭，使我们所侍奉的教会，使我们身边的人都因我们的改变，因着我们灵命的成长而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委身成长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个人自己追求成长的事情，委身成长也是我们和众圣徒一起追求成长的事情。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个人读经祷告的时间，但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和众圣徒一起敬拜的时间。我们个人需要有独处的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有和众圣徒一起学习的时间，以便我们可以一同的成长。我们需要和众圣徒一同敬拜，一同学习，一同团契，使我们可以一同的成长。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六节，圣经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教会里面赐下不同的恩赐，赐下不同的职分，就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并且是让我们和众人一同的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下去的时候14到16节这么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追求成长的话，那么在属灵方面我们就还是小孩子，无论我们已经信主多少年，我们还是幼稚的，甚至会被异端和世界上的潮流所蒙蔽，所欺骗。因此的话，我们必须要委身成长，也就是说要不断的追求灵命的长进。追求长进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有些时候我们怕伤着对方的心，我们不敢说诚实话，有些时候我们怕得罪别人，我们不敢说诚实话，有时候呢我们为了一吐为快，然后的话我们就说了诚实话，我们不顾对方的感受，说得非常的真实，说得血淋淋的，却没有爱心。这些都不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是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们都尊主为大，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教会就会因此而蒙福， 大家就可以一同的成长，正如以弗所书这个是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所说的一样，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呢？这里强调的是每一个信徒的本分，每一个信徒都应该 用爱心说诚实话，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追求在主里凡事长进。当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追求凡事长进的时候，当每一个基督徒都委身成长的时候，整个教会就会怎么样？整个教会就会一起的成长，大家都连于元首基督，大家都发挥自己的功用，大家都彼此相助，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就渐渐的成长，每一个委身的信徒自己也怎么样，每个委身的信徒也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因此的话，自己的成长和教会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有一次我请一位弟兄吃饭哈，那这位弟兄他非常的有爱心啊，这位弟兄很有爱心，他就对我说啊，叶牧师啊，教会里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啊，叶牧师你也非常的忙碌，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服侍，需要我帮忙啊，请你尽管说啊，我非常愿意帮忙，我非常愿意服侍。其实这位弟兄已经在教会里面已经参与了一些服侍，因为他很有爱心的。但是我知道这位弟兄他在读经祷告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啊，他非常的有爱心，那我也非常的诚恳，非常的坦率的跟这位弟兄说，我说弟兄啊，我非常感谢你啊，愿意这个是帮忙，愿意参与更多的服侍，但是我对你的鼓励是，你要加强你在主里的成长，先在读经祷告方面下功夫，先建立这个是稳固的读经祷告的习惯，先在主里有稳固的成长，并且带领你的家庭在主里成长，然后呢再根据这个是圣经再根据这个教会的需要啊，逐渐的增加你的服事。所以感谢主，这位弟兄很爱主，蛮有爱心，他在教会也有服事，他愿意有更多的服事。那他说，他跟我说，他说我怎么帮忙，我说你先更多的成长，然后更多的成长，要帮助自己的家庭，然后这时候再参与更多的教会的服事。所以感谢赞美主，这位弟兄他不仅有爱心，他也蛮谦卑的，他没有受伤，他听了之后，然后果然回家他就有了这个是在读经祷告方面，他就有设定一些时间，从自己做起啊，他是从自己做起，有了不少的进步，并且他就逐渐的带领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读经祷告，有了一些进步，感谢神。所以感谢赞美主，我过去经常的鼓励大家要怎么样，每天怎么样，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要花半个小时读经祷告，至少花半个小时读经祷告，我们每个礼拜至少应该要关心一个人，这样子的话使我们的信心呢能够扎根于信心，使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所以的话我们扎根于圣经，这样子我们的信仰才稳固。但是不仅是读经，但是还有操练，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有具体的操练，使我们的灵性能够有稳固的成长。今天我仍然是鼓励弟兄姊妹要每天读经半小时，每周关心一个人，为了好记，这个不是说最少，不是说最多，你最少应该这样子。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基督徒啊，都是委身成长的基督徒，我盼望我们教会的会员，每一个会员都是委身的会员。所以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我们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我们要委身聚会，我们要委身成长，我们还要委身服侍。我们谈到要委身服侍，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这么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 若有服侍人的，要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每个基督徒都有神所赐下的恩赐，目的就是让我们用神所赐下的恩赐来彼此服侍，好叫众人得益处，好叫教会得造就。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我们爱教会，我们就应该要委身服侍。我们之前也分享过，一个家庭要兴旺怎么样，这个家庭应该要怎么样，这个家庭的成员就应该要尊敬家长，友爱家人，遵守家规，料理家务。我们服侍的时候就是在神的家里料理家务，所以委身服侍就是在神的家料理家务。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挑我们所喜欢的岗位去服侍，也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了来荣耀自己而去服侍，而是要照着神所赐的恩赐去服侍，为着神的荣耀而服侍。当然了，话说回来哈，我们不是挑自己所喜欢的，但是的话，很多时候就是神赐给我们某些的恩赐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喜欢在某些相关的这个是服侍的岗位啊去服侍，是这样子。有些人可能他哎对孩子特别有爱心，对不对？他就很愿意去 nursery 那里帮忙。你说叫他来唱歌，他说不要了不要了，对不对？这个多难呢，对不对？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这个是神给你这个恩赐的话，可能你就会在喜欢在相关的岗位服侍。但是有些时候也不尽然，我们就是要看神的带领，就是教会有需要，我们有愿意的心，有些时候试试看。如果神带领你在这里服侍的话，你开始觉得不喜欢，可能诶逐渐你觉得喜欢，开始觉得没果效，神赐给你恩典，做得越来越有果效，你就知道神在这里带领你，然后使用你，你心中也会有满足。当然的话，委身服侍也不是说服侍越多越好，而是要怎么样，而是要按着恩赐，按着神所赐给你的恩赐，按着神所给你的力量来服侍。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累过头，别人也会有服侍的这个机会。所以在一个家里，不要让这些勤劳的人都累坏了，也不要让这些懒的人都生锈了。所以的话，这个是懒惰不好，勤奋过头也不好。有些父母的话，他太勤劳，父母太勤劳的话，结果会怎么样？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那里讲过，他说最有爱心的父母可能养出最自私的孩子。为什么？这个父母他把什么的事情全部都包办完了，结果长大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变得没有工作，就是不太有能力，也不太能干，也不太懂得关心人。所以的话，我们在自己的家里也好，在神的家里也好，就不要让勤劳的人都累坏了，不要让懒惰人都生锈了。我们一起服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在神的家里，大家都是齐心努力，一起料理家务，这样子的话，同心建造神的家，神的家才会兴旺。当我们愿意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谦卑的服侍的时候，神的名必定会大得荣耀。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去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按着神所赐的恩赐，按着神所给的力量，不要服侍的太多，但是也不要服侍的太少，要平衡。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我们就是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我们要委身聚会，委身成长，委身服侍。我们还要第五方面，我们还要委身奉献。我们第五方面，我们还要委身奉献。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十一奉献是基督徒所当尽的本分呢。神并不是因为缺钱而让我们进行十一奉献，神之所以吩咐基督徒要十一奉献，是为了要考验和锻炼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 神是为了要考验还有锻炼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天地万物都是神的，神不缺钱，神不需要这些，但是神为了要考验我们，神也为了要锻炼我们。在诗篇五十篇，神这么说，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神吩咐我们要做十一奉献，就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数算神的恩典，让我们从我们的工作成果当中，从我们的收入当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神，以表达我们对神的感谢，以表达我们对神所赐下祝福的感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所赐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健康是神所赐的，我们的时间是神所赐的，我们的工作机会是神所赐的，我们的工作能力是神所赐的，我们劳动的成果是神所赐的，那么我们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给神，我们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这是一件充满喜乐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奉献的时候觉得很勉强，很舍不得，甚至觉得很心痛，那就说明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会觉得自己，哎呀，我这些收入，我这些工作的成果都是我自己凭我的聪明智慧得来的，我这些收入，我这些工作成果都是凭我的努力得来的，都是凭我的幸运得来的。因此的话，我们就觉得奉献的时候就觉得心不甘情不愿，甚至觉得心痛。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所得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都是出于神的祝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心甘情愿的奉献。神让我们要实践十一奉献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操练我们对神的信靠超过对钱财的信靠。神要操练我们对神的信靠超过对钱财的信靠。钱财是我们灵性的试金石，主耶稣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更加的信靠钱财，那么我们会觉得这笔钱财放在我这里会比较安全，给了神不知道神怎么用，神会不会乱用，或者教会会不会把它乱用等等， 会有很多的顾虑。但是如果我们更加的信靠神，我们就愿意听从神的吩咐，我们就愿意从我们的收入当中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到神的手中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到教会把使这些钱财可以为主使用，做主的圣工。当然求主帮助教会要能够很好，你有智慧的使用神所赐下的资源，使用弟兄姊妹所奉献的钱财。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奉献，这是因为神，这是神的吩咐，这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这是神在操练我们的爱心。神从来都没有说过我们可以试探神，圣经说你们不可试探神，对不对？但是在这里的话，其实神说你可以试试我，唯独在这里的话，在十一奉献的事情上，神说我们可以试试他。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和祝福。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了，哇，神这么说，这神说的哦，十一奉献，对不对？他就会倾覆于你，无事可容。那我奉献，神说十分之一，那岂不是我奉献十块，神就得赐我100块，对不对？然后我奉献10万块的话，神就让我的生意马上赚100万。其实，当我们在十一奉献上忠心的时候，神可能是在钱财上赐福我们，也有可能是在别的方面赐福我们，不一定的。但无论如何，神对我们的赐福超过我们所想所求。有一位经验丰富的牧师，他这么说，在十一奉献上忠心的夫妻 他们通常不会为钱财的事情闹矛盾。虽然呢，做牧师他不会过问啊，这个是弟兄姊妹奉献多少钱啊，但是随着他牧养经验的这个是积累，随着他辅导的这种个案的增加，他知道在钱财上闹矛盾的夫妻，他们在十一奉献上通常是打折扣的。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通则而已，大家不要百分之百。他就知道那些在钱财上闹矛盾的这是夫妻，他们在十一奉献上通常也是打折扣的。那么那些在十一奉献上非常忠心的夫妻呢，他们通常不会为钱财的事情上吵吵闹闹闹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一对夫妻能够在十一奉献上忠心的话，表明这对夫妻对神是非常的感恩，对神也是很信靠，愿意让神做主，特别是在钱财的事情上啊，他们愿意让神做主。那么既然夫妻双方都愿意让神来做主的时候，那么在钱财的事情上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来到神的面前祷告，通常其实很快都会能够得到解决，大家一般也不会说坚持己见，因此这个家庭的话很少在钱财方面起冲突。那么关于遵行十一奉献的祝福呢，马拉基书还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会因为我们对他的忠心而赐福我们的工作，使我们工作顺利，甚至是硕果累累，甚至是硕果累累。但是大家不要就是看了叫望文生义，完全按着这个是字面来解决哈。话说回来，就是十一奉献，就是那个我们不能够望文生义，不要以为哦，那个就是这个是十一奉献的农夫，那么他的葡萄熟了，就是不会有任何一颗没有熟的就掉下来，就没有说任何一个颗粒啊都掉在地上。我们也不要以为啊，一个十一奉献的基督徒，忠心坚持十一奉献的基督徒从来不会失业，甚至从来不会出车祸，不能够这么讲。这里就是神的一个赐福的一个应许，这是一个赐福的一个精神。基督徒忠心奉献的基督徒，也许他会失业，也许他可能还会经历更大的困难，但是神的应许，神永远与他同在，这就是对主忠心的宝贵之处。神应许，神在第十二，就是这就是与主同在，就是对主忠心的一个宝贵。关于这个是遵行十一奉献最大的祝福呢，应该是马拉基书三章十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世人也许很有钱，但是呢未必有福。世人也许很有钱，但是未必有福。但是持守十一奉献的人呢，他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也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核心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和谐，充满了喜乐。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祝福，感谢主。当然的话，我话还是说回来，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不仅是觉得坚持了十一奉献就这个是所有的这个是祝福都领到了，我们应该是就是在凡事都尊主为大，信靠神，顺服神，这样才是最大最大的蒙福。就是在箴言那里也谈到，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当然的话，神在十一奉献里面谈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坚持十一奉献，我相信你应该领受过很多神对你的祝福，相信你经历过很多神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做十一奉献，或者在十一奉献上就是做的还不足，那么我也鼓励你来照着神的话语这么做。真的不是因为教会缺钱，我很少讲这种信息，但是的话，神的话语那个应该要讲，这是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坚持忠心的做十一奉献，我也相信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也会就会经历到神的应许，经历到神的祝福。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的地也必成为喜乐之地。 愿我们当中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领受到神这样的祝福，都经历到神这样的应许是何等的信实。所以要成为一个委身的，要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成为一个委身教会的一个会员，我们要接受第一方面，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我们要委身聚会，我们要委身成长，要委身服事，委身奉献。我们第六方面，我们还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还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希伯来书3:17这么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基督徒应该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对顺服的人而言，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是有益的，因为他们的灵魂会得到照顾。而这段圣经同时提醒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无论是牧师、小组长、团契的负责人，每个层面的教会领袖将来都要需要向神交账。当然其实每个基督徒都要交账。今天我们分享的重点是，基督徒应该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并不是说牧师说的、小组长说的或者团契负责人所说的我们一定马上都要照单全收，不能有任何的疑问，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当我们有任何疑问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敞开我们的心来彼此的沟通，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真诚的沟通。但是呢，如果牧师小组长或者团契负责人所说的跟圣经的原则是没有冲突的，我们还是应该要顺服。关于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更难的一点是什么呢？更难的一点就是要接受劝诫，甚至是惩戒，接受这个劝诫，甚至是惩戒。如果我们愿意加入一个教会，正式的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话，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呢，要愿意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甚至在自己犯罪的时候，要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甚至是惩戒。这是一个真正委身的会员要有的一个心智。我们华人恩典圣经教会会章里面甚至有这么一段的规定，任何会员之行为倘若与基督徒的品行不符，应该按照马太福音18:15-17的教训，用爱心劝诫他，如无悔改或劝诫无效，应将实情报告牧者或长老会主席，长老会应该传召此会及加以纠正。如今劝诫纠正仍坚持己见，一意孤行或最终生活，或不服从教会领导，长老会有权惩戒此会员，甚至采取行动将此会员除名，并由教会书记以书面告知。我不知道我们华人恩典圣经教会过去几十年有没有开除过什么会员至少我自己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教会的这个是惩戒的制度执行的怎么样。反正我也没有听说过教会什么有开除会员的事情。我盼望是教会已经是很严格的遵守了这个是惩戒制度。但是的话，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都非常品行端正，以致教会也根本就无需动用什么惩戒制度，盼望是如此。所以教会的惩戒制度并不是为了要惩戒弟兄姊妹，而是为了要警戒弟兄姊妹，是为了要挽回弟兄姊妹，为了帮助迷途的弟兄姊妹能够转回正道，过圣洁的生活。教会的惩戒制度是为了保守整个教会的圣洁，为了帮助弟兄姊妹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分享了，要成为一个委身的会员，我们要接受教会的信仰立场，我们要委身聚会，我们要委身成长，我们要委身服事，我们要委身奉献，我们还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也就是说，在我们迷途或者犯罪的时候，我们要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或者惩戒， 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每一位的会员都是顺服教会的，稍有偏离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回转。我盼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不需要被教会劝诫，更不需要被教会惩戒。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认识教会，委身教会，而我们分享的副标题是委身地方教会成为教会会员。今天我们就要结束这个系列的分享。最近我们三次所分享的内容主要是教会会员制的圣经根据，还有成为教会会员的益处，还有如何成为一个委身的教会会员。那么最近的分享，特别是今天的分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思考和应用呢？我想倘若我们已经在这个教会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我们还没有加入这个教会，我们应该要考虑加入教会，正式的成为教会的一员。我知道有许多的弟兄姊妹虽然还不是教会的会员，但是的话实际上已经是非常的委身，每个主日固定的来参与这个参加这个主日的敬拜，固定的参加教会的团契活动，定期给教会奉献，殷勤的参与教会的服事。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其实你已经非常委身教会了。也许教会过去不太讲这个是加入教会会员的事情，或者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加入教会成为会员有什么的意义，因此的话你就迟迟还没有加入教会成为会员。对于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是鼓励你要考虑加入教会，正式的成为教会的一员。当然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需要有许多的委身，愿意成为教会的会员需要有许多的委身，要委身奉献，这是要你的钱，要委身聚会，这是要你的人，要委身成长，委身侍奉，还要顺服教会的属灵权柄，甚至在犯罪的时候还要愿意接受教会的劝诫惩戒，这恐怕是要你的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并不是教会要你的命，更不是牧师要你的命。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谁也要不了你的钱，谁也要不了你的人，谁也要不了你的命。唯有当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看到他因着爱舍弃天家一切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生在一个木匠之家，长在贫穷之中，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的缘故背负罪名，背负我们的罪债，最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当你看到主耶稣他浩大的恩典，看到主耶稣的大恩大爱，当你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你才会甘心委身教会，你会心甘情愿的委身聚会，委身成长，委身侍奉，委身奉献，并且愿意委身教会的权柄。但是也只有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也只有当你愿意这样委身的时候，你的灵命才能够茁壮的成长，并且在你犯罪的时候，在你迷途的时候，你才能够及时的回转归向神。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委身教会成为会员是一件需要付代价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一件蒙神赐福的事情。如果你还不是会员，但是你想要成为教会的会员，我诚恳地邀请你来向我报名，到时候我会给你们上会员班的课程， 到时候我再详细的跟你分享如何成为一位委身的教会会员。对另外的一些弟兄姊妹，倘若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员了，并且已经成为教会会员很久了，甚至成为教会会员很多年了，但是还不太委身的话，我甚至还不太委身，甚至主日敬拜或者团契的活动都还不太固定的话，我鼓励你要委身教会，要和众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一同团契，一同成长，一同侍奉，一同领受神的恩典，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赐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大家都在主的面前开声祷告，看我们在委身方面有哪些地方要有更多的成长。亲爱的主耶稣，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啊，你撇弃天家一切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没有犯过一件的罪，却为我们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我们算谁竟蒙了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成为天父的孩子。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亏欠。主，你将你的生命献给我们，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却不愿意向神委身，却不愿意在教会委身。求主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因着你的爱而回应你的爱，愿意委身聚会，愿意委身成长，委身侍奉，能够和众圣徒在神的家里一起的追求成长，一起的敬拜，一起的侍奉，愿意同心建造神的家，使你的名被高举，使你的心得满足。感谢祷告，愿主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每天更像你。愿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当得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愿神赐福大家。